课本告诉我们，理论没有实际是空的。圣经启示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圣经的真理究竟该如何应用在真实的生活中呢？基督教伦理学帮助我们将黑白分明，把是非搞清，活出一个合乎真理、讨神喜悦的人生。欢迎收听由张德仁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伦理学。
我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第十课，我们要谈在旧约十诫中的第四诫，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节说，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关于安息日的意义以及由来，还有安息日到底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的相关议题呢，德仁会在下一回课程当中再做说明。我们知道呢，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火战车》，其中《火战车》的主角苏格兰的宣教士 Eric， 他也是一位相当杰出的运动员。在《火战车》当中所描述的是 Eric， 他擅长100米、200米还有400米的赛跑，同时 Eric 也是英国百米赛跑的纪录保持人。在西元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中， Eric 他的强项就是百米的比赛，但是呢，这百米的比赛却被排到了星期天比赛。由于 Eric 是个基督徒，他根据十诫的第四诫，当守安息日为圣日，所以他拒绝出赛而去做礼拜了，把礼拜天分别为圣出来。而这个事件也引起了新闻界很大的震撼。当然接下来 Eric 他参加200米的比赛得到了铜牌，400米的比赛得到了金牌，以 47.6 秒的时间得到金牌。然而在好像看似典范的一种第四诫的遵守里面，到底基督徒如何去面对不可停止聚会呢？在圣经里面唯一一次提到不可停止聚会是希伯来书第十章24节到25节那里，在那边所说的聚会是指主日的崇拜还是另有所指呢？我们在今天的课程当中会做说明。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也请您预备好笔记本还有笔，我们待会儿呢就要进到今天讨论第四诫，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来谈谈到底不可停止聚会，希伯来书第十章24节到25节是什么意思。
在倾斜的地平线上，哪里是我可以平衡的支点？在随波逐流的价值观中，什么是我可以力争上游的应变？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给予基督徒临危不乱的靠垫。基督教伦理学，一个可以让基督徒生活与圣经结合的关联。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张德仁的教导，使神的话语在争议的话题中神气活现。
到底希伯来书第十章24到25节所说的不可停止聚会，是不是每个礼拜都一定要到主日崇拜去而不可缺席呢？ 不管旅游也好，或是出差也罢，没有理由，不可停止聚会。这到底是圣经有关于安息日的一个遵守的律法？若是如此，到底安息日的福音在哪里？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节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其实呢，这段经文对我是很深刻的，因为我在有一段时间，我的教会生活很奇怪。德仁在神学院期间呢，因为我在电台实习，所以呢，实习都是周间的。到礼拜天的时候呢，我就只参加在神学院附近的教会的聚会，但真的只是呢，去聚会，散会之后就离开，和弟兄姐妹没有肢体互动的关系。而后到了电台来服事，从事福音广播的事工。到礼拜天呢，德仁也应邀在其他的教会主日正道。那么问题就来了，因为我每一个礼拜都到不同的教会去分享神的信息，我就没有在一个固定的教会里面和弟兄姐妹有所谓肢体互动的关怀，怎么办呢？我一方面了解圣经，了解神学，但另一方面，神学上的教会论却成为我的挣扎。后来我每一个主日正道分享完之后，我一定回到一个教会，我的教会，然后呢参加教会的小组。我甚至于不惜参加两个小组，和两群二三十名的弟兄姐妹有着深入的彼此关怀、带导与分享。因为我不希望，我是了解教会是一回事，但却没有让教会成为我生命的实际。好，言归正传，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里面呢，其实严格来讲，应该是从十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五节，因为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五节，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完整的句子，需要一起来看。十九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在这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特别是坦然那个词，坦然的意思呢是毫不畏惧。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有一扇门是通往至圣所的门。过去这至圣所的门呢，只有大祭司才被允许一年一次可以进入的。然而那扇隔开圣所与至圣所那象征的门，如今为每一位基督徒敞开了。我们可以很坦然的拥有一份新的关系，可以进到神的面前。而十九节也告诉我们，进入的方法就是因耶稣的血，借着耶稣的血，因为耶稣为着我们的缘故献上他自己，所成就了救赎。二十节，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在这里呢，作者把幔子象征是到神面前来的一个方法，而这方法呢，就是耶稣基督为你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在这里，作者似乎也在暗指着耶稣死的时候，圣殿幔子的裂开。第二十一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当然在希伯来书上文四章十四节呢，就以尊荣的大祭司来形容耶稣，这里则是一个回响，基督就是那 大祭司，并且这大祭司治理神的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家长。好，因此看到这里呢，我们看到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我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得以来亲近神，并且呢，神是我们这属灵的家的大家长。好，再来第22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好，第22节开始就很困难了。这节经文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怎么样呢？已经洒去。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洒去？什么是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呢？学者有许多的争论。一般来说，在这里特别用洒去这个词呢，作者想要表达的是，摩西在西乃山上立约的时候，洒血在百姓身上的这件事情的背景。我们知道呢，读经要按照上下文。在希伯来书第9章19节到22节就提到这样的背景。希伯来书第9章19节说，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的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上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21节，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因此第22节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他的意思是，我们已经被基督所立的新约的血所洒，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所立的新约，使我们罪得以赦免。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洁净了我们的良心，所以那种罪疚感所构成的障碍呢，已经因着十架的救赎而除去了。好，那么22节下半句说，身体用清水洗净了，是什么意思呢？这节经文呢，也引起很大的争论。但严谨来说，这里表达了一个思想，就是基督耶稣的牺牲有完全的洁净功能。特别在这里是引用以西结书36章25节。在以西结书35章25节说，在那儿呢，神对以色列家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在那里的清水呢，指的是在旧约时代用来使人洁净的除污水。你可以参考民数记第19章17节到20节。所以当清水洒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时候呢，是一个象征的一个行动，就象征着神除掉了他百姓的罪恶。所以在希伯来书第10章第22节下半句这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也是一种象征比喻的说法，说明呢，我们的罪已经得蒙了上帝的赦免，而赦免也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所立的新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福气。好，从19节开始，作者一直在告诉我们，耶稣的宝血让我们可以坦然的来亲近神，并且基督的身体，他的救赎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而且他是我们的大家长。我们的罪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血所立的新约已经得到洁净了。那么知道这么多，我们就当怎么样呢？22节最后说，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 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切入，就是你要亲近神，一定要带有诚心、带有信心才可以亲近神。不是的，它不是一个律法式的要求，它反倒是一个福音性的邀请。作者让我们思想，想一想吧，想一想基督所为你做成的救赎的工作，以及你自己主观的经历，我们就可以以诚以信坦然的和欢然的来亲近神，来敬拜神。并且第23节也继续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在这里，作者一直借着基督的工作来鼓励我们，神的应许是可靠的，神的应许是不摇动的。好，我们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题，第24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顺序。经文不是告诉我们，说先有爱心，然后才彼此相顾，而是说要彼此相顾来怎么样呢？激发爱心。弟兄姐妹，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正确的顺序。如果你没有爱心怎么办？当你没有爱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彼此相顾的关系去感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爱心呢？我们看其他的宗教团体，你必须很有爱心才去做很多的行善，才去做关怀的行动。但基督徒很不一样，即便你没有爱心，但我们可以透过彼此相顾的关系去感染。我记得我过去是相当冷血的，我很没有爱心，但是后来我们团契教会的牧者邀请我到教会去探访，我起先很不愿意，但牧者就带领我到医院去探访，特别探访那些炎症的病人，他们罹患绝症，还有一些孩子很年轻，没有药救，他们就必须面对死亡。当德人与牧者们每一个礼拜二下午，我们去探访在医院里面的绝症的病人，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我发现我原本那颗冰冷的硬心慢慢被软化，我开始面对世界，面对人，我充满感恩，充满了爱。弟兄姐妹，人可以改变的。圣经告诉我们，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原来不是先有爱心才彼此相顾，而是先彼此相顾来激发爱心。
不知所措不应是基督徒的风范，人云亦云也不该是基督徒的羁绊。基督教伦理学教以圣经为应对世俗的力挽狂澜。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娓娓道来神的深切期盼，使你我生命的花园可以因着神的话经营的花香长漫。欢迎继续收听基督教伦理学。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本科的课程，基督教伦理学第十课。我们此课呢所谈的是在十诫当中的第四诫，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我们特别要谈希伯来书第十章24节到25节，不可停止聚会。这圣经中唯一一次提到的不可停止聚会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星期日可不可以去旅行、去郊游、去开会？不可停止聚会是指着不可停止主日崇拜，还是还有更深刻的含义呢？我们在此呢看到了希伯来书第十章第24节，又要彼此相顾。 在这里，在希腊文里面，彼此相顾是一个主要动词，而这主要动词的目的呢，就是要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因此，德仁刚才所分享的第一点，原来彼此相顾是个主要动词，而它的目的是要激发爱心和勉励行善。如果你我没有爱心怎么办呢？一个正确的顺序，不是先有爱心才彼此相顾，而是先彼此相顾来激发爱心。没有爱心，我们可以借着彼此相顾的关系去感染，而且彼此相顾也可以勉励行善，彼此相顾可以促成好行为的养成和仿效。如果只是单单只有参加礼拜天的主日崇拜，而没有密切的那种肢体的关系，或是说小组的生活，你我就不明白什么叫不可停止聚会。我们就算是空守主日崇拜，也算是不遵守神的话，也不明白神花了那么大的功夫去救赎，去赦免我们，为要做什么？神要帮助我们走向成圣之路。现在呢，许多城市有教会异化的危机。我记得某一间教会，他们在盖一个教会的社区，而这社区的每一栋楼房里面呢，是卖给弟兄姐妹、卖给会友的。而在会友的客厅里的电视有有线电视，而有线电视可以连接到主日崇拜的会场里面，好像变相的让弟兄姐妹以为呢，我可以不必去参加主日崇拜嘛，反正我就到礼拜天的时候把电视一打开，我可以坐在沙发里面，我可以在客厅里面，我可以翘着二郎腿，可以吃着早餐，跟教会一起同步来敬拜。这不是合乎圣经的教会论。就像现在，如果你家里面有装网络的话，网络世界异常的丰富，有很多的讲章，有很多的讲员的录音都在里面。你可以 shopping sermon， 你可以选择讲章，你可以选择讲员，但那不是教会。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借由彼此相顾的关系来激发爱心，来勉励行善。接下来25节有一个分词，就是不可停止。而这不可停止呢，就是在修饰那个主要的动词彼此相顾。彼此相顾怎么样呢？就是不可停止聚会。所以这里的不可停止聚会不是很肤浅的，只是主日崇拜，我每一个礼拜都去做礼拜，不是的，而是必须在一种彼此相顾的关系里面。弟兄姐妹，你有可能每一个礼拜都在参加聚会，但却每一个礼拜都在违反希伯来书第十章第25节不可停止聚会。因为这里的停止聚会的聚会指的是一种肢体很亲密的互相的一种彼此相顾。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是独善其身的基督徒。最近呢，有本新书叫做《团契人生》，每个基督徒都必须活在团契当中，都必须活在肢体关系里面，都必须彼此相顾，借由彼此相顾来达到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我亲爱的主内同道，若是您面对肢体的关系，您曾经受伤过，你觉得呢？干脆君子之交淡如水好了，干脆参加主日，然后保持点距离，以测安全。但这不是圣经的期待。如果你受伤，德仁鼓励你，不要放弃，不要因为受伤而放弃。永远向神存着盼望，就像经文在上文所说的，22节说，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信、望。24节的彼此相顾，激发爱心。爱。好，再来，我们看25节下半句说，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这里彼此劝勉是第二个分词，也就是在修饰前面24节的主要动词，彼此相顾。彼此劝勉，什么叫彼此劝勉呢？劝勉这个字 parakaleo， 它的意思有鼓励的意思。这个字呢，可以拆成两个字，一个是 para， 一个是 kaleo。 para 是来到旁边， kaleo 是呼召。你的所说的话可不可以让一些人来到你的身边？有时我们说的一些话呢，可以让彼此更加的 parakaleo， 可以彼此的拉近来到你身边。但有时我们说的一些话呢，会让彼此产生更大的隔阂和距离。我自己以前常常口不择言，圣经告诉我们要留意勒住我们的舌头，要慢慢的说。我亲爱的朋友， parakaleo， 彼此劝勉。当你我要落实这种彼此相顾的主要动词的时候呢，作者告诉我们有一个分词叫做劝勉。你所说的话，有时我们需要考虑表达的艺术，我们需要三思而后言。圣经说凭爱心说诚实话，原文是在爱的里面说诚实话。我们是否有爱呢？如何有爱？表达的方式能够让对方感受到爱吗？有位弟兄在南亚海啸里面生还回来，教会的长老却对他说，我以为你死了不会回来了，我以为神要管教你用南亚海啸呢，你就死在那里。我的朋友，这位弟兄听见之后很难过，很挫折，很受伤。又是神的仆人也会犯同样的错。我们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表达，可以安慰这位弟兄，可以为神保存他的性命而感恩，并且针对他的问题来鼓励他，为他祷告，用爱的方式，用爱的关系来劝勉他。 parakaleo， 我亲爱的朋友，在今天这一天里面，你是否有劝勉人、鼓励人呢？在各种关系当中，是借着你的说话使对方和你拉近了关系，还是疏远了关系呢？最后经文说，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怎么样？就更当如此。期盼你我一起来学习彼此相顾，也明白不可停止聚会不是很表面的，不可停止主日崇拜。我们不要以为来参加主日崇拜之后呢，就可以匆匆离开而独善其身。也不要以为周间有肢体关系的小组生活，就可以故意不参加主日崇拜。主日崇拜有其意义性，可以一起的 celebration。但也不要担心呢，偶有非不得已的事件而不能参加主日崇拜而良心不安。重点是你有没有肢体的生活。要把落实彼此相顾、把握主日崇拜的机会，以为你我心底的平安。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